欢迎来到普罗的喃喃自语。不论你在何处听到这个节目，都可以到 First Story 这个平台上面找到我的频道，并留言回馈。王景瑶在乌桥是住舅外公的家，舅外公开了一个酱园店，酱豆腐干是出了名的，每天有豆腐店的伙计来送老豆腐。豆腐店老板家有两个儿子，阿大已经娶妻生子了，阿二还在昆山念书，本想再去上海或者南京考师范，后来因为时局动荡，暑假之后就耽搁了下来。阿二的装扮是旧时的摩登，戴眼镜，梳分头，学生装的领子外头围一条驼色的围巾。他对屋桥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，和男人也不打拢，一个人躲在房里看书，有的时候被阿爹差遣去送豆腐，便满脸的怨爱着，郁沉沉的。在有月亮的夜晚，就可以见到他孤寂一身的影子。而其实是乌桥的意境啊，说是不贴，其实贴得很，是乌桥的孤独者。乌桥的每一段都会有孤独者来出场，这一段必轮到阿二。这场景是乌桥水上的泡沫，水是长流水，泡沫却今日非明日了。阿二是白净的面皮，五官很纤秀，说话轻轻的，走路也轻轻的。倘若他不是那么好的一种男孩子，家里人就不免要嫌他，乌桥人也要把他做笑料了。就像通常乌桥舞台上的孤独者一样，而现在的情形就有一些不同，大家都有点宠他，家里人心甘情愿地养他，还有几家想让他做女婿的。大约也是时代不同，时代变得可爱了，那孤独者的形象便也可人心意，是按着人的恻隐之心一笔一笔刻画的。但这喜欢却是一厢情愿，而心里不知有多少的讨厌乌桥啊，这讨厌甚至挂在了脸上，使他更具有时代的特征。他自觉是见过世界的，要把乌桥看作是世界的边角料，被遗弃的，要依了他的心啊，那是要走出去的。可他的身子却太弱，经不起那大世界的动荡，到了还是退回乌桥。于是他觉着自己也成了那世界才剩的边角料，才又没才好，身子才在这里，心却才在了那里。所以二人内心是很分裂的。有一种传说是说人的影子是人的灵魂，阿二自称是没有影子的人。月光好的夜晚，阿二看着石板桥上自己的影子，心里是拒绝的，想这是我吗？分明是个别人啊。有一天阿二走过了酱园店，看见王启尧坐在了里头，心里忽然有一种触电般的相通感。他惊奇地想，这才是他的影子啊。从这天起，上酱店送豆腐的事就由他包下了。从豆腐房到酱园店要经过三座桥，每过一座他就觉着高兴了一点，可阿二却不把高兴露出来，为了藏住他还分外的绷紧了脸。他把豆腐放下，转身就走， 走在回去的桥上，每过一座心里就忧郁一点，可那忧郁也含了一些高兴的呢。走着走着，脚下会不自禁的一跃，他觉着王启尧也是从那正经的世界上踩下来的，却是踩错的了。上面留着那个世界的精华，他是怎么才来到了这个地方的？阿尔改记得都要流泪了。有了他，乌桥这个地方就有些见天日，不会被埋没了。有了他，乌桥这地方还和大世界有了一些藕断丝连的关系。他给乌桥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？阿尔也听到了有关王启尧的传说，这传说再离谱也不叫阿尔意外呢，相反的更合乎阿尔的想象。王启尧的传说是海上繁华梦的景象，虽然繁华是旧繁华，梦是旧梦，可那余光照耀啊，也足够半个世纪用了。阿尔的心活跃了起来。王启尧很快就注意到这个送豆腐的少年，他的白皙文弱和学生装束很像那一种旧照片上的人物。他隔了板墙壁听见他在后天井里和旧外公说话，声音是细细柔柔的，就像鸟语。有一回啊，他去买针线，正与他迎着面，就见他红了脸，转上了一顶桥，逃跑似的走了。他心里觉着有趣，更注意他了。他发现他似乎有夜游的毛病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街上行走，月光下的身影有着处子一般的宁心美好呢。当他有时轻盈的一跃，也是处子的快乐。这天他见他挑了豆腐从殿堂里穿了出来，走过后厢房的时候，就在身后叫他阿二啊。等阿二回过头来，却闪进身去，偷偷地看他激动又惶惑的眼神。这是王启尧来到乌桥后头一次有淘气的前行，是阿二唤起来的呢。阿二先是寻找，后是怀疑听错，却又不甘心，对着空中叫道：“谁来喊我啊？”王启尧就捂了嘴笑，也是头一回笑呢，由阿尔引出来的。下一天在街上碰见了阿尔，他就去躲阿尔的路，说：“阿尔眼睛这么大啊，看都看不见人呢。”一边看阿尔窘迫脸红到了脖子上，紧着上面的蓝巾一跳一跳，眼睛看了地，手却没处放，他这才好好地问：“阿二啊，你是去做什么呢？”阿二嗫嚅着说：“是去收豆腐账。”给他看手里的账本，王启尧拿过来看着上边的小楷字，问说：“是阿二的字吗？”阿二说：“说有是又不是呢。”王启尧就问他指哪是哪不是呢。阿二慢慢定了神，指给他看，有几行特别娟秀细小的。王启尧其实并不懂，却装懂地说：“阿二的字不错啊。”阿二的脸渐渐不红了，说：“阿姐是假反话。”王启尧正色道：“我们学校的国文教员都未必能写这样的蝇头小楷呢。”阿尔就说：“上海的教育啊，是重科学重实用吧， 写字本来就是潜力功夫，可有可无的呢。王启尧听他这话里有些见识，怪自己小瞧了他，又接着问他别的问题。花儿都一一回答，像个听话的学生。然后王启尧邀他时常来玩，才与他分了手。隔一日来送豆腐的又换了原先的那个伙计。阿二是晚上来的，脚上穿着刷了鞋粉的雪白的球鞋，围巾围着，手里夹了一些书本，他是正式来做客的样子呢。还给旧外公家的小孩带来了一些水果糖。他对王启尧说，带几本小说让阿姐解闷。吴桥这地方啊，也没有电影院，晚上是很寂寞的。那书是杂七杂八的，有拍案惊奇，有施工案，有张恨水的夜深沉，还有几本杂志，小说月报、万象什么的。他想啊，阿二也是倾其所有了吧，到底是吴桥地方的民风淳朴。要是在上海啊，这样的少年早就学得浮华了。那些少年是何等的风流倜傥啊。王启尧心里生出了感慨，再看阿二更觉怜惜。阿二的脸在灯下越发显得白皙，头发很黑地搭在了前额。王启尧就说，阿二什么时候接新娘子呢？阿二脸又红了，说自己才不过18岁啊。王启尧说，你家阿大20岁已经有儿有女了吗？阿二就说，那是吴桥人啊。王启尧听他这话，一把自己排除在吴桥之外，便注意到阿二的自视甚高呢，暗自留心照顾了阿二的心情，却又觉得有趣，说要不要阿姐听阿二介绍一个上海小姐呢？阿二低着头说，阿姐拿我开玩笑啊。声音里面有一些委屈，王启豪不敢再逗他，赶紧说，阿二的年纪啊，正是做事业的年纪呢，有什么打算呢？阿二便告诉他，本来要去南京读师范的，被时局给耽搁了。谈到时局啊，王启尧便黯然了，有一会儿没说话。细心的阿二知他是有些触动的，却不好挑明了，只能做笼统的开导，说些时局总要安定，人生也是有福有沉，否极泰来的大道理。王启尧来到了偏僻转折的乌桥，天地生死急茫茫的，人都是不足道啊，更何况是心呢？可这时候啊，人和心都有点被换回来的意思呢。阿二的人和心也都被换回了。王启尧就像是一面镜子，对了他，阿二才知道自己的人是如何，心是如何。他隔天就要去他那里坐坐，谈东谈西。不一会儿，月亮就到了那头。有时候，天不那么冷，他们就在街上走走。街边就是水道，停着船，船舱里面露出了光，两边人家的板壁缝里也露出一点光，丝丝缕缕地落在了水面上，能照见水的流动来。两个人心里都很安宁，也很明静。阿二说，阿姐啊，上海的月亮也是这一个吗？王启尧说，看起来就像是两个呢。 其实还是一个。阿尔说，其实就是两个，一个是月亮，一个是月亮的影子呢。王晓就笑了，原来阿二是个诗人呢。他想到了蒋丽丽，那就像是上一辈子的人了。他想，同是诗的才情，蒋丽丽是做作，阿二却是天然的。阿二忽然就腼腆起来，说道：“阿姐才是诗人呢。”王启尧忍住笑问：“你倒说说看呢、啊？”我怎么会是诗人呢？我是旧诗新诗一句也记不得啊。阿尔却认真起来，说道：“诗其实才不在于那几行字呢。有些人啊，以为把字句截短了，一行一行的竖排着，就是诗。还有些人呢，以为捡着那些纸径名符、抒情言志的文字。”连起来就是诗啊，诗啊，都快成了装腔作势的代名词了。王启尧在心里说：“阿二指的不就是蒋丽丽吗？”阿二接着说：“诗啊，其实是一幅图画，比如《汉家秦帝月》，柳影照明扉，可不是一幅画吗？”比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又是一幅画啊。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，还不是一幅画吗？桃枝夭夭，说出奇话，这幅画又如何呢？王启尧听得出神，本是对诗没兴趣的，这会儿却叫阿二给训导出了一些诗情啊。阿二说着说着便止了口，他带了几分着急的追问：“怎么不说了？”阿二说：“我已经证明了呀。”“证明什么？”王启尧问着。阿二又说：“证明阿姐是个诗人啊。”王启尧先是不懂，然后忽然明白了，不觉红了脸了。